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20号，公元2017年10月1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支持西藏合乎美国利益，川普应该见达赖喇嘛。第三届混血藏裔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境内外藏人祝贺扎西平措在中国新歌声比赛夺冠。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分析了西藏抗争趋势，指出美国在与中共接触时应该利用西藏议题来施压，如此才能引起因崛起而不屑外界批评的中国注意。文章认为，川普应该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即便无可能在环保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双方面对中共必定会自然形成联盟，迫使中共正视西藏问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西·罗金近日撰文，对当今西藏运动的状态进行剖析。他在文章中指出，西藏抗争面临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继续加强压迫，另一方面国际的关注与支持度较为缺乏。若国际与美国继续无视这一仅存最为悲哀的非暴力抗争运动，那么这将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范围绝不止西藏高原。西藏问题与三大国际趋势相交，民族主义氛围的上升，人权与民主运动的减弱，以及中国的崛起，这些也让藏人争取生存、尊严与自治的抗争在失去关注度。作者认为，这就是近日藏人行政中央召开5年与50年规划国际论坛的原因。流亡藏人想要以此规划西藏运动的未来。文章引述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内容指出，西藏在全球不自由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情况稍微好过叙利亚，但比北韩还要糟糕。然而，因为恐怖主义袭击与核战的威胁，叙利亚及北韩获得的媒体关注远远超过西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指出，顺应实际、合理且非暴力的途径不受关注，但是斩首、绑架与枪杀等却获得极大的注意与政府的回应。15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却没有伤害任何他人。非暴力已成为西藏身份的一部分。但是司政强调，即便是藏人，也有自己的崩溃点。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认为，在达赖喇嘛的带领下，西藏运动严格坚守非暴力途径已数十年，但是将来藏人对非暴力的承诺亦有可能消失，与北京协调的大门也有可能因此而关闭。中共绑架11世班禅喇嘛，并自行安排一男童替代，欲将来利用他再去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务。与此同时，中共不断以发展为名，系统化抹灭西藏历史、宗教及语言，并摧毁寺院与佛教圣地，大规模移民西藏。文章继续指出，中共还在西藏高原大力发展监视管控设施的建立，制造恐惧气氛，让邻居成为间谍。习近平宣称重视西藏的安全稳定，但是他的政策却在制造相反的结果。 川普也许不会将人权与非暴力运动视作首要任务，但是支持西藏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帮助。作者分析说，西藏议题是川普与中国接触时所需的施压，比如中国针对北韩等问题同美国接触时，若美方加入西藏议题，必将能够让中共领导给予注意。文章提议，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他可以呼吁中国与西藏重启停滞于2010年的对话，另外也可尽快任命新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而且川普应该像他的前两任一样会见达赖喇嘛，两人在气候变化等方面或许没有共同语言，但是面对中共的崛起必定形成自然联盟。这些步骤虽无法立即解决西藏问题，但是至少可以阻止中国摆脱国际社会对西藏的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三届混血藏裔大会昨天10月9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向此次会议表达了支持，而且与会混血藏人青年还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昨天上午，第三届混血藏裔大会在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会厅中举行，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14名混血藏人参加。主办方与参会人士在会议首天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据悉，在接下来的数天会程中，各方将同司政洛桑森格见面，并且参访藏人社区不同机构组织，同时体验藏人生活，分享就身份及文化认同所持的观点。据了解，本年度为混血藏裔大会的第三届活动，前两届分别于英国伦敦与瑞士苏黎世举行。2014年首届大会举行之际，达赖喇嘛尊者还曾特别致函，呼吁世界各地的混血藏人能够学习了解西藏独特的宗教与语言文化，因为这不仅可推动西藏运动，个人也可从中获得巨大利益。此外，藏人行政中央藏中对话筹备小组第29次工作会议今天在达兰萨拉结束。外交与新闻部秘书昨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会议的主题为藏中和谈的筹备工作，同时因为中共19大即将召开，小组成员也会针对各种可能涉及西藏的变革进行预估分析。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的一名数学老师近日在中国新歌声比赛中夺冠，不少境内外藏人对他表达了祝福。中国音乐选秀节目新歌声二的决赛于本月8号在北京举行，西藏日喀则青年扎西平措在第三轮比赛中先后由赛场101位专业评审及现场观众投票夺得本届新歌声的冠军。扎西平措最初参加盲选时便以独特的西藏情调受到各方的瞩目，他在比赛中演唱的多首歌曲都选择了藏语歌曲或者融合西藏传统旋律唱腔。他获得冠军后，许多境内外藏人透过社交平台向他表达祝福。曾因缘获罪的境内藏人作家铁额让也在网上发文说，今晚你的胜利让我自心底高兴。他感慨道，如此看来艺术没有边界，如果有，今晚你不可能获胜。我们同胞的稀少票数 无法与十多亿人口相比。铁额让赞誉扎西平措取胜是依靠他的歌喉技艺，因此向他表达了祝福。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藏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特质，这是由历史渊源传承而来。如果说中国大唐盛世会引人为傲，那么对西藏来讲，同时间能与之匹敌抗衡的吐蕃王国和一度占领大唐首都的吐蕃军，也当然是祖先留给后代的一份自豪。从公元683年至877年，唐蕃会盟共达八次，而今著名的唐蕃会盟碑亦称生旧会盟碑，上立于拉萨大昭寺前，这都明确表明和记述着国与国之间，而不是宗主与隶属之间的侵略、蚕食、谋合与共生。从这一层面看，西藏独立派也有着依据历史事实而来的民族复兴思想。从文化领域来谈，藏族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如果在藏族世代生活的区域里将这种主体文化降格为从属地位，不仅伤害到了西藏民族的情感和自尊，也会物极必反。然而不接受中间道路，将达赖喇嘛定性为藏独分裂者，这不仅有违事实，也具有政治的阴谋和企图。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达赖喇嘛就反对藏独，这种一贯的立场不仅被特定的权力结构刻意曲解，至于达赖喇嘛审时度势的主张究竟是什么，那就是真正自治，可以给香港，可以给澳门，也可以给台湾承诺，为什么就不能给西藏？简单的说，中间道路派主张真正自治的条件就是要最大化、最具效益、最真实的落实因地制宜，对于藏区政策的思考、规划、制定、实施等等，首先要以本地民族的文化特色、民俗和经济生活为主体。只有从藏族本体意识来思考和着手这一问题，才具备合理的基础条件，才能够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起到深远的意义和作用。中间道路派主张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按中国宪法归还民族自治的权益，不要让执行中的政策在制定出的政策上离开确定的方向，从而使政策与执行二者间出现偏差，让政策更符合当地民族的宗教文化与民情，让民族自治法真正得到执行，使这个民族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尊重。这样一来，权衡利弊，西藏独立思想又怎么可能再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呢？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是逐步完善和健全体制的过程，自治应还原真谛，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如此才能让精神与物质双轨迈上文明的里程，才具有远瞻的意义。以上收听到的是协尔宗德丹撰写的文章《西藏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